现在又是另外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再思考一下，这样的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是不是该看一看我们这一年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这是第二次的机会，那我想借着今天的这个话题呢，能够帮助大家立下一个心志啊，我们这一年我们怎么样来行。那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标杆人生。那么它的这个标题呢，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我究竟为何，或是说为谁而活。那么有人翻译的不一样。那我想在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那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希望能够读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这个 Purpose Driven Life 啊。那这本书呢是一本很美国的一本畅销书，所以想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来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啊。那我想在谈这个话题之前呢，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还是不行啊，不然你帮我你看看，你看一看。哎，可以了，哎，行。我们刚刚五分钟前试的是可以的哈，好，没有关系。那么如果说不行的话呢，你帮我按下一页就行了，好吧？啊，就是我要讲一下，下一页行吗？好，那么我想我们既然要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就做了一点这个自己做了一点研究。那么我就看到一个故事啊。那我想这个故事呢，在2010年在中国呢在深圳的这个富士康的一个公司，这是一个郭台铭他在中国办的一个公司，这个公司非常大，员工有45万人。那么在公司里面呢，我们在2011年发生了一连串的一个跳楼事件啊，这个跳呢，常常跳，一个礼拜跳，一个礼拜可能跳两个人，就从楼上跳下去。那么我就对这个事件呢，我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我在想，我们为什么而活啊？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为什么一直好像义无反顾啊，会跳楼？那他们是怎么样看待他们的生命？那我做了一点研究以后，我得到的结论是没有结论。他们说所有跳楼呢，大部分找不到原因，有一些找到的原因是因为感情的原因啊，是因为可能家里有一些原因，但大部分80%没有找到原因。那当然很多社会学家很多人就开始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些人在里面工作压力太大，薪水太低啊，不是人干的一个地方。但他们后来经过统计呢，发觉他们给的薪水并不低，而且还高于其他的许多的公司。那么就讲了说是不是排班制不好啊什么等等的原因，很多社会学家做了许多研究，也做了许多建议，也做了许多改进。但是我想这个地方我不再讲这个故事所有的细节，那最后很多新闻就不再公布了，因为太多了以后对社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就说以后不要再说了。但是在你如果去查的 Wiki 上面呢，他每一件事情掉下来他都有列下来，知道的都有列下来。那这样的一个话题，我想告诉来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人到底活着是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可爱的生命，他们却就结束了他们今生的一个生命啊？那你想，可能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困难，所以没有办法，只有选择跳楼这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位照片，我想大家看了他，不知道有没有人不认识他的，有没有人不认识他的？许多人可能认识他了，可能还不认识他。我给他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美国的游泳英雄啊，他在2012年拿了许多的这个金牌为美国啊。那么这是多么的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个人生啊， 全世界都瞩目在他一个人上。当你在回忆2012年的时候，他拿金牌，好像跟我们吃饭一样，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得知他能力从何而来，啊，我们都非常羡慕。我们也有这样的人生。我想，如果这样的一个人生在我身上，我一定不会想结束他吧？是不是？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人生，我把它在网站上，我把它叫美国飞鱼啊，美国飞鱼。在2012年，有人问我说，你有没有去计算一下他到底拿了几块金牌？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他拿了几块金牌啊，但你看他身上带的这些金牌，你就是他能拿的肯定是我想超过10个啊，不知道有没有20遍啊。这是菲尔普斯，他是美国的飞鱼，他曾经是美国的骄傲啊，他曾经是美国的骄傲。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生真的是我们羡慕的，我们希望有的，好像是一个鹰的人生一样。但是各位知道吗？当美国正在期待他，美国所有大家在期待他2016年再为大家再去争取更多冠军的时候，他的生命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在2014年的时候，这么一个灿烂的人生，他也不想活下去，他想自杀。这个都是网上可以查到的资料，不是我乱讲的。他有沉重的负担。我去做了一点研究，菲尔普斯这个人呢，他身高呢有201公分，187公分，对不起，187公分。他的身体上身非常长，下身非常短，看起来是个很高的人，但是把他衣服一脱下来一看以后啊，他这个人身的比例啊极为不对称。那么当我们在看到他在水里面可以自由的这个游泳的时候，他在陆地上他常常摔跤。他就在我不知道是2015年还是在比赛前，他就曾经在陆地上走路时候摔跤，把手给摔断掉了。我想我们年轻人很少有走路把手摔断的吧，在他身上就发生了。他常常在想，他的这个身体的设计比例如此的不协调，是不值得他待在水里面。所以他想努力的弄清楚，他在游泳池外他到底是谁。只有在游泳池里面他接受欢呼，接受世界的欢呼，但是出了水以后，他其实不比你我强，他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你我遭遇不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位人，他因为他自己的家庭的不幸，因为他的父亲，他以前没有见过他父亲，他母亲很早就把他带出来，所以他的心理也有一些问题。那么因为这样的问题的结果，导致了他觉得他活的是没有目的的，除了在游泳池里面，除了接受别人的欢呼，他不知道他出了水以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在2014年他进入了一个非常的一个低潮，他就想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但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就还在期望着他能够拿冠军。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就进入了他的生命，那么就建议了他看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我们今年我们在看的这本书，叫 Purpose Driven Life， 那翻成中文呢就是标杆人生，就是我们今年要看的书。那么这本书呢，你如果看了几下，这个我完全是从网络上考下来的。那么你就看到他这位仁兄呢，他读完了这本书以后，他突然得到了力量，他突然有勇气继续为他的2016年的奥林匹克的游泳冠军打拼，他重新的站了起来。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加州的一个教会的一个马鞍峰教会的一个 Rick Warren 这位牧师。那么他们的小组带着他读完这本书，当他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他的录像，他的生命得到了改变，他了解到他为什么而活，他了解到他的出生给他们家庭带来的分隔的不幸，他了解到虽然神造他在水里面是如此的杰出，虽然在地上是如此的不方便，但是他了解到了人生。那么 友人，因为他的游泳实在是太惊奇了，对他的身体进行了很详细的分析，对所有的奥运金牌的选手做了很多分析，大概有5000个人进行分析，他到底特别在什么地方？刚刚讲了，身体极不协调，他就像一个美人鱼一样，像条鱼，所以他在水里面，他的手的伸出来的距离呢，是比他身高还多20公分，一般人没有办法。有人开玩笑说，他可能长得有点像刘备，啊，刘备手听说也很长。那么他这样的人生，哎，他的这个肌肉啊，人家都是块状肌，他是条纹肌，我不知道条纹肌有什么好，但他说他的分泌出来的这个废物啊，人家游完一场以后，大概1个小时、半个小时恢复不了，他可以在10分钟内，好像跟原来还没有游的体力差不多。所以为什么他能够在同一个晚上举行好几场比赛，人家都不行，他的面孔又出现了，他又出来了，因为他的恢复时间最高速度10分钟之内可以再回来，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奇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人，对不对？2016年果然不负众望，这又是他的一张照片，你看拿了多少几张，我也不去算他了，我想你们这个记录你们可以去查啊，我也不知道多少片。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刚刚讲到的是一个不断跳楼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对生命的看法，以及我们一般人对一个成功人士的看法，都想过自杀，都活不下去，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我在里面都不多讲。但是另外一位奇怪的人，我们来看一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位叫尼克胡哲啊，这位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位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人大家可能不知道，你们看出他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人不知道是站着还是坐着，不知道你一下看出来啊，他的手是不是背到后面去了啊。那么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位尼克胡哲呢，他被邀请到，你看后面那个中文看了没，叫什么回馈社会，当中国的很多青年人有这些问题，这样那样问题的时候，他从2009年到2015年一连串的被邀请，被不同的组织，被不同的大学，不同的社会团体邀请回到中国去做演讲。他讲什么呢？他其实就要讲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他为何而活，为什么这样的一位人，刚刚跟菲尔普斯不能比吧，但是我给你透露一个小秘密，他没手，他没脚，但他可以游泳，他能刷牙，他能做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各位可以看到，他既然能到中国去演讲，他显然不是一个只是去说说而已，他可以说是个布道家了。他的人生，他的帮助从何而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究竟为何而活。那么我们究竟要为何而活呢？事实上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跟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探讨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时候，我们再先看看这个生为何而活，这个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查英文的话，因为这本书呢已经翻译成中文版，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英文的这个字啊就是要一个 life， 英文有时候会说 alive 就讲活， life 呢讲的是生命，讲的意思是很多的，还有讲 living 的话呢，可能有的讲的一般是讲生存，还有讲存在 existence， 存在，其实这里面都是有生命的意义在里面，都是 life 这个意思都含在里面。那我们中文字呢比较特别一点，中文字的话呢讲到的是什么生存啊，讲健康的话讲生理，还有我们的生活，一般的很多的事要做的事情生活，那讲的高层次一点讲到我们的人生，那最后我们可以讲到什么生命。那当然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还不是一个属地的生命，还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生这个字在中文里面也是用在不同的方面，我们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所以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时候会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讲的是一个生存的问题，有时候讲的是一个生活的问题，有时候讲了一个人生的问题，有时候讲了一个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稍微要清楚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但在英文里面常常讲的就是个 life， 这个 life。所以你要看了用上下文，我们来决定它是什么意思。那这本书的范围包含很广，很广泛，啊，很广泛。所以呢，这今年呢，我们就来读这本书。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我们活的目的跟意义呢？有一个心理学家，这心理学家呢，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但他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他是这个分析心理学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位心理学家。他说人呢，不能忍受无意义的生活。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翻成无意义的生命或者无意义的生存。好，我想我这边把它翻成生活。这个呢，也不是我，这是我找的 Google 帮我翻的啊。所以人不能忍受无意义的生活。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意义。那么另外呢，我搬出一位科学家大家都认识的，他也讲了一句话，那我觉得这句话呢更有意思。他说认为人，这位我讲大家都认识啊，这位是爱因斯坦老了时候的一个照片，他讲了一句话，他认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或是我们挂号想生活没有意义的人，不仅不幸啊，非常不幸，你不知道人家有什么意义，你有什么意义，而且几乎丧失了生命或是生活的资格 qualification。 所以我想这两个人讲的话就让我们想，我们事实上应该去了解一下我们人为何生活，为何活着。那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这里面事实上有三个问题，这三个最终的问题呢，构成了我们究竟为何而活的这么一个问题。它有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存在的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有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呢，重要性，我存在了，我是不是重要？啊，有的人觉得不被重视，受到了伤害，被人家伤害，不重要。我是不是重要？还有一个持久性的问题，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几个问题呢，事实上就是来构成了我们接下来问的问题的三个子题。那么，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我想今天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在问这个问题，其实在教会以外也有很多人在问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我们这本书里面介绍了一本书，这本书叫 The Meaning of Life， 叫生命的意义。这是一个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收集了20世纪250位所有他认为当时有名的或是比较觉得有智慧的这些人，他问他这个问题，请他们做回答。这些人很多人是自己都有出书，很多有他的理论。那么就说他来问这200多个人的这个意见，你们来回答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请他来回答。他把它收集起来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 The Meaning of Life。 那么根据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东西，当然我们今天不会一一来讲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专家来解决 解答这个问题。但是里面得到一个大概一个比较共识，就是知识分子当中没有一个能够清楚地界定生活的目的，生活的到底什么。因为大家我们都是人，我们只能推测，我们只能想象，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背景来说。他做了一个结论，他说显然没有人读过所罗门生活的话语这本书，传道书了。当然今天我们也不在里面讲传道书，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会读传道书，讲到整个人生啊，从青年、壮年、老年，整个在看人生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们的回答的面也没那么广。那么有一位哲学家呢，他倒下了一个很好的结论。这位数理学家也是哲学家，数理逻辑大师罗素先生 Russell。这位先生他曾经到过中国访问，在这个大概50年代还是40年代， 啊，就是到过中国访问，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数理学家，我们的很多哲学的基，整个很多推理这个哲这个逻辑是他建立出来的。他是个无神论，在他的生命他们是没有神的，但他讲出一句话令大家非常惊讶，他说除非你假定有一位神，否则啊，探讨生命目的这个问题啊是毫无意义的。这个话是他的原话，就是他的英文的，我就把英文都弄出来了啊，大家可以看。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没有神这个话题啊没什么意义。那么反例就是说，你要谈的话呢，那你写这些假设有个神吧。好，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在人的臆测，我们的人的推论都推论不出我们人生生活的目的，生命的目的，那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人告诉我们呢，在世上确实有一本书，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这本书是圣经。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人生活的目的，我们究竟为何而活？我们来看这本圣经。我们刚刚讲推测讲的那本书，200多位学者没有一致的意见，但这本书很奇怪，它的作者大概有40多位，但它的信息似乎是一致的，信息是连贯统一的。那么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了些什么呢？其实我们都读过这些话，万物皆由神而开始。我们习惯性的，自从我们出生以来，我们都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但是圣经开宗明义告诉我们，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的手中。那我这边想，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没有错，神创造了我们，但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没有说不重要，重心不在你这边，重心在神的手中。所以万物皆由神开始，让我们厘清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我另外有两张好，我现在放上来了。那我们再来看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呢是在新约里我们看到的，这句话讲的也很有意思。我们在说万物都由神开始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讲的话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的。所以这个生命你会不会在理解，很难理解这句话，这个生命讲的是什么生命？我们要想一想。但是我想重点告诉大家，我们的重心不是在我们，是在神那个地方，因为你会丧掉生命。你想救自己的生命，在你有限的生命，你想救自己生命，但是会丧掉生命。我们再来看保罗讲的一句话，他说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我这边标了一个叫 NIV， 就是他这个在我们这本书里面呢常常用到的和合本的翻译的，他把它又用新译本把它标出来。我们看这句话可能更清楚哈，他沉迷于自己的是一条捷路，只有仰望神，我们才可以走出死胡同，进入辽阔自由的天地。我们又发现一件事，生命的重心不是在你自己，我们要仰望神，所以一切都是由神开始的，啊，万物都由神开始。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你的存在绝非偶然。我想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我是你的创造者，在你未出生之前已经看过你。那么书上也拿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就神早都预定好了，神也不丢骰子，这是爱因斯坦原话。那么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并非偶然，好像似乎是有计划的，似乎已经预先安排好的。那么这是以赛亚是给我们的话。那么我想这边有一些这个做生物学的专家博士啊，那我过去呢也做过一点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我们在用计算机来算这个遗传基因密码。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事，以前说人的细胞人的这些分子碰撞出来的，我后来发觉实在难以相信，因为这个每一个人的细胞里面有这样的遗传基因这个物质啊，它像螺旋形一样，这里面全部是信息科学，这样的一个设计会是偶然的吗？啊，我想各位可以自己去作答 啊，自己去想象，也许你可能觉得这是碰撞出来的，但是在我的研究，在我的去学习里面，我觉得真是难以想象这个东西能够碰撞出来，碰成这个样子，而且是有目的的啊。你们知道，当然我想我不是专家，我可能也会说错，但是它这样的符号有三十亿个，就在我们这每一个细胞里面。所以当我们在看到浩瀚的宇宙的时候，我们在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从物理学上看到这种粒子小到一个什么，小到一个不能再小，在看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构造，每个细胞都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在不断地在想，我的存在，我们这样被建造起来是个偶然的吗？啊，怪不得这几个发现这个结构的这几个学者，有大概两三位学者，在1962年得了诺贝尔这个奖，他们说这要么就是外星人弄过来的，否则我都没办法想象这个东西怎么出来的。我们的存在是偶然的吗？我想这个问题也许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圣经里面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显然它不是偶然的，不但不是偶然的，它是为永恒而创造的，所以更是超越我们的想象。所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知道永恒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没有机会到永恒里面，我们只能在我们的今生里面做一些研究，做一些探讨，做一些设想。所以我们必须有启示，必须靠着启示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认识到神创造了，由神开始，而且我们的人生不是偶然，而且圣经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人有永生，永生安在我们心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的人生，我们现在的人生，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人生。这个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发现人极尽难追求功名，原是出于竞争的心态啊，就好像财富的竞争一样啊，我们只要在世上，我们要有成就，我们要有功名，我们要有权利，它是出一种竞争的心态。我想这个不需要我去做多做阐释了。但我们来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人生是个什么样的人生。也许你说我已经是相信耶稣基督了，但是我想想看，你是不是相信到个什么地步？你对永生的盼望到什么地步？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幅什么图画？如果你的人生你觉得是一场派对的话，那我想你就是要尽情的要开心嘛。很多人不说人生要过得开心吗？不要不愉快，对不对？要尽量开心啊，尽量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这是你的人生吗？这只是你的人生吗？那么有人说，我们再看右边这幅图，你的人生是像一场赛车比赛吗？赛车场，赛车比赛要注重的是什么？速度，对不对？所以呢，人生是不断的赶，不断的追，不断的这个向前。这是不是你的人生？那么有人说，我的人生我不像赛车一样，我要像长跑马拉松，我凭我的耐力，我不一定赢在起跑点上面，但是我的耐力比你强，所以我强调的是我的耐力，是不是？还有人说，我的人生像一场战斗啊，这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人生啊。那么战斗的结果是什么？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赢嘛，这些拿了枪你战斗，那输了你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赢嘛。所以我们的人生，我想这几个图画就是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那有人说，这都不是我的人生，这是我的人生，这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有非常非常大的重担压在我们的肩上，这个人压在手上啊。我找了一个图片，这是一个人希腊神话的一个图片，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形象的描述的，我们的人生就是有一个重担，我要不断的往上推，但是推两下又下来，推两下，而且我这个能力基本上推不动，压着我，要是不把它支住的话， 他就把我吃掉了，他就把我压碎了，这是不是我的人生？哎，我们再来看左下角这个，有人说这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就像冲浪，惊涛骇浪里面呢、啊，我在这里面永不跌倒，你看看我多厉害啊，是不是？这是我的人生，这是不是你的人生呢？如果你说我的人生被罪驾驭，被愤恨驾驭，被恐惧驾驭，被物质享受驾驭，被别人的期望驾驭，这是我的人生，我们想想看，我们是哪一样的情况？如果你说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生，我自己也没弄清楚，反正我就坐在这个地方，那我建议你，你去问你的朋友，问问你的家人，问你的伴侣，或者我就说随便你去找人，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来主导你的人生？我想这两个问题我们放在心里，你可以回去想一想，来回答你自己。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从神的观点来看人生。我想刚刚问了很多很多问题，只是给大家一个想象。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神的观点来看我们的人生。很简单，很神看人生呢、啊，三个 T。这三个 T 是什么 T 呢？第一个 T 是什么 ？Test， 考验，考验。第二个 T 呢 ？Trust， 信托。第三个 T 呢是 Temporary， 就是暂时性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观点来看人生是这样看的。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的话是怎么说的啊？圣经里的话是怎么说的？我来看一看，因为这个话我太长了，我也记不下来哈。我来看一下，那么我们来念一下哈。我们来第一段好吧？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人火试验仍然算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这彼得前书的话啊，第一章的话。其实你看这句话里面呢、啊，你如果把永生放进去，把耶稣基督放进去，这句话就变得有意义了。但是如果你把永生拿掉，这个试验要等耶稣基督显现，如果你没有个盼望，这句话对你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我们看到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人生在试炼，百般的试炼，所以要回答许多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我们在世上还有苦难呢？为什么我们在世上有困难呢？为什么世上我是这个样子啊？慢慢就你能想到。那么而且他们是，你们是大有喜乐，对不对？而且将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更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就必须知道神的观点，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考验。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里面讲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个话呢，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有时候也不太好解，什么叫小事大事？后来我们知道，小事就是今生的事，大事就是永生的事。所以神为什么要把事情信托托给我们，就是让你看顾这些小事。如果你连小事都看不好，那么大事上怎么忠心呢？所以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永生，这句话也就没有意义了。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啊？那么耶稣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什么叫做多给谁？什么时候给的？什么时候要啊？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要？ 那么就是讲我们在今生神多给我们的，将来要给我们多要，给你少的给你少要，给你多的要多要。这个是信托，就是 trust 啊 trust。 另外一个概念我们来看，主啊，我们一起来念，主啊，求你叫我晓得我的生命多么短促，我的寿数有多少，我的生命如飞逝去。然后下一句，我不过是个人间的过客。这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现在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比方，说这叫做属灵的绿卡。各位都觉得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吧，但是我告诉各位，这本书里告诉你，你不过是拿了绿卡而已，你真的到了天国，你才拿到那个 citizenship， 才拿到公民。所以你绿卡，如果6个月不回来的话，这绿卡会被取消。但有人说，你不能这么讲，这样讲的话违反我们真理啊。但是我想这本书里面提醒你，你不要以为你拿到属灵绿卡了啊，你就怎么样了。所以我们来有一个暂时的概念，让我们有个激发自己，我们是有的，有的，我们是相信了神，神给了我们绿卡了啊，让我们可以居留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在永生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拿到那个天国的，就是真实的这个公民，好吧？我想这做一个比方，给大家做个参考啊。那所以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看法是这个样子。好，回到我们刚刚问的问题，他的帮助从何来？刚刚我们不讲了吗？有这么多问题，他被请去做演讲，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我们都知道，刚刚我们讲过，这个尼克先生呢，他呢是这个，他呢是这个没有四肢，但是哈，我告诉你一件事，他呀，神给他留了一个小脚。他自己做见证，你把他丢到水里去啊，他说他那个小脚可以快到像个马达一样，他可以在底下转来转来，他这个就可以游泳，他可以游泳，所以不然他都会淹死的。你想他没有四肢啊，他下去就淹死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会游泳，他游来不，而且他还会直立在游泳池里面啊，这都是他的故事啊。网上有很多他的资料，大家可以去看啊。那么他的帮助从何来？那么你说，哎呦，他能够做传道，那他显然他的心灵力量非常的强大。你以为他原来就这样吗？他也想自杀，这都他的个人见证。你以为他是一帆风顺吗？尼克的父母是基督徒，生下他来没有四肢，人家都问说为什么小孩这样子，父母都说我们也不知道，也没犯什么错误啊，也没用什么不好的药物，都没有，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尼克先生呢，从小在学校里常常被人家嘲笑。尼克先生很有意思，我研究他自认为他是个非常英俊的人，所以他常常坐在他父母的车子里面呢、啊，他坐的地方人家常常看他，他会在车上啊转一圈呢、啊，坐在车上，因为他没有脚嘛，他坐那个右边，他转一圈，那个旁边的人常常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哎，这个人可以转一圈了，啊，这是他的本领，别人没有这个能力啊。我想你大概没办法上转一圈吧，对不对？而且他认为他长得非常英俊，但他最遗憾的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英俊的一个人，我没有四肢？他这个问题啊，问了8年，8岁开始，问了8年。所以他直问神，因为为什么他直问神？因为他是父母是有信仰的，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更难理解神的爱，他比我都更难理解神的爱。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神的爱，对他讲的更是困难了。所以在最难的时候，他想自杀。他做了个见证，有一天他在学校上学，有12个人对他讲了就是瞧不起他的话，嘲笑他，已经发生了12次了。他就跟神，他当时因为他家里是有信仰，他就跟神祷告，他说如果在第13个人再来嘲笑我， 我今天绝对不活了。这神给他开了玩笑，一个女孩走过来说，你今天很好，长得很英俊，他说那天终于度过来了。我们发觉神很有意思，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神给他开了一个小脚，还没有断他的路。那么神在他的十二个人跟他讲那么多不好话的时候，神带来一个人给他讲一个正面的话。他说他多少次在想要自杀，从这里面怎么走出来的，怎么走出来的。约翰福音九章十一节，我们来看这句经文。这一经文突然点亮了他。那么我们来一起来。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要看到神的荣耀。”他说那一天他突然的发现，这里面讲的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他要显出神的作为来。他好像明白了，所以那个内容啊，光照了他的心，他被光照了，他明白了。他而且更进一步的，他发现，他说其实人类人生最大的残障不是他没有四肢，是什么呢？是罪跟死亡。他最大的残障是这两个，不是他没有四肢。所以尼克呢，他懂了某些东西，他建立了他自己慢慢的有点信心，他对神有点信心，而且呢他明白了这个就是他苦苦寻求的答案。我想我们人生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你有极度的困难，你有极大的难处，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从弟兄姐妹身上找到那个亮光，找到那个共鸣，找到那个答案，那么这会改变你的生命，这个就能够感动你，让你回到神的家里面来，让你看到你自己的罪跟我们一种不可能克服的死亡。所以我们知道他找到答案，他找到答案以后，第二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我深信在那里面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哦，他突然有了盼望，他突然有了盼望。他后来他见到很多没有四肢的人，他也见到很多没有四肢的人，也给他们安慰。当然他也见到很多有四肢人，上百万的人，他到各处演讲，他帮助人，他开始把他自己的见证把他带出来，帮助到很多人，激励到许多的人。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里面讲呢，就是都是讲嘛，只等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他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给他另外一副他根本想象不到的身体。想耶稣基督准备他在这个世上是有目的的，是有意义的。好，这一幅图，这个照片呢，这个不是他，这个是他趴着哈。我想他没有四肢嘛，趴着对他来讲是很麻烦的一件事，这是他讲的。他趴下来他怎么站起来？你们想，你趴下来你可以站起来，他趴下来他怎么站起来？他说假如我跌倒了，我就一次一次不断的试，一次不一次不断的试，不断的想爬起来。假如你跌倒了你怎么办？假如你有困难你怎么办？他经过多少次多少次的训练，他慢慢自己可以站起来。尼克先生呢，现在在他有个事工网站，他有一句话，他在网站上说，如果神可以使用一个没有四肢的人成为神的手和脚，他愿意成为神的手和脚，那么他当然会使用任何一颗愿意的心。所以问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我们都是四肢健全的，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你有各样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们能够从尼克身上看到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愿意吗？ 回到我们今天的问题，我究竟为何而活？三个最终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活着？如果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回答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一切由神开始，是因为神的爱。我的生活是否重要呢？你说尼克的生活是否重要呢？我们虽然不是宇宙的重心，神是重心，但是我们重不重要？重要。你愿意成为神的手和脚吗？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为你我的罪跟死，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带我们步向永生吗？永恒吗？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永恒永生来作为我们的基础的话，我们人生就好像一本书，只有第一页，没有后面的内容。我们是否在我们今生当中的第一个配角？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在父母的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有九个月，对吧？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个人今生，我们如果还有永生的话，那是这是一本非常非常丰富的书。我们愿意相信吗？所以如何过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是这本书的主题，一个由神的目的主导、指引、控制和推动的人生，如何过呢？人生最重要的是了解神给你的人生目的，这个人生目的是成功、是财富、是名誉、享乐，都没有办法比拟的。我们不能说神让你挣钱这是不好的事情，神让你有财富不好的事情，让你成功不好的事情，那都是好事情，但是这些没有办法跟神为我们预备的永生来比拟。说没有目的，人生便是一连串毫无意义的动作，没有方向的活动及无聊的世界。这本书教我们过一个有目的导向人生，带领我们不同的每一个章节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有一个目的导向人生。但是这本书它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神学，它不是，绝对不是让你心想事成。我想有个车子，我就一直祷告我就必有车子，我想有个大房子，我祷告我必有个大房子。它绝对不是个成功神学，它是在我们圣经的基础上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以神的目的为主导的一个人生。那我们看到刚刚尼克的人生，我们现在来看看，都是由神开始的，一切都是什么？为了他。那个他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能过一个以神为目的的生活呢？那我们这边呢，有几样东西来给大家看一看，有几样事儿。第一个，我们可以以敬拜归荣耀给神。那么以爱信徒归荣耀给神，还有呢，以效法基督归荣耀给神，服务他人归荣耀给神，传扬主爱来归荣耀给神。那其实我看了这个书里面的结论呢，我就发现好像敬拜嘛，就是我们现在的敬拜团契嘛，就好像我们爱信徒，我们彼此有交通。那么效法基督就是我们怎么学做门徒，是不是？那么服务他人就是我们怎么服侍了，我们有厨房的服侍啊，我们有这个侍奉的服侍啊，有各式样的服侍，有大家关怀这边的服侍，传扬主爱来归荣耀给神，不是就我们传福音吗？这不是就是我们的使命吗？所以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呢的结论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希望借着这本书能够让我们把这些问题能够再一次的把它捋一遍。所以回答我究竟为谁而活，我想如果你希望继续下去，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天早上9:30我们有一个主日学的班，这个班呢就是叫做标杆人生，在二楼的教室里面。我们的课程呢，我们除了按着书读以外，另外的话呢我们有很活泼的讨论我们的进度并不是说每个礼拜一定要一章，如果我们愿意留下来讨论，我们下一次也可以有专门开一个时间来讨论，所以它我们的形式比较自由。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你找到在神的目的底下你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回去慢慢考虑。我想我今天讲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你借着这本书来告诉我们，来启示我们， 让我们在这一年的课程当中不断地来思考这个问题，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许多人有苦难，我们许多人有无奈，我们许多人有自己的局限，我们看人家好像都没有问题，好像只有我有问题。主，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就放在我自己身上，但主，我们知道这一切的重心不是只有在我自己，这重心在你那里。主，愿你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在你的大计划中，在你的人生的规对我们的规划当中，我们怎么样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目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给我们已经有的，主，但是让我们从不足的地方我们看到你自己，你自己来补充，来补上那个不足。因为在这个不足当中，正是你给我们开了一扇路，开了一条路，开了一扇门。我们透过这样的门，透过这样的路，我们就能够认识你自己。我们如果所有都有了，主，我们怎么来认识你自己？主，愿意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人生当中，能够在时时刻刻，当我们有所不足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你自己。当我们有丰富的时候，足够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你。主，不是我们比别人强，乃是你成为我们一生的供应。我愿意带领我们这一生的年日，带领我们今年的查经这个主日学班，让我们能够每位弟兄姐妹能够在里面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想祷告感谢，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名而求，阿们。我这边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也就是一些青年同学们，他们说我们也要来追求一下我们人生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来了一个读经。我们现在每天晚上10:30，我们在参加一个 Skype， 在里面读经，每一天读3章。我们年轻人他们立了志向，说希望每天读3章，每天读3章，看一年两年能把它读过一遍。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现在已经读到创世纪的40几章了。我以前听到这个 David Paulson 讲到这个教会有读经的这个一个活动，没有想到在我们同学当中也发生了，而且我们进行了，现在每天晚上10:30我们加入读经，每天每个轮流读啊，读3章。我愿意以此跟大家共勉，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真言的不管是灵修计划还是我们的生活计划。谢谢大家。